当舆论热议今天的中国呢进入垃圾时间，整个的社会呢陷入小民绝望的时刻呢，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吴光博士最新出版了他的千页著作《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转型八论》三卷本，探讨习近平逆转型与中国大转型之间的关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时指出，近年中国涌现的民间反抗显示中国社会已经有民变的迹象，大规模的民变和中共反腐清洗呢可能触发中共的官变，民变和官变的互动可能为中国创造大转型的机会。鉴于不同力量的互动结果，吴国光博士展望了习近平之后中国可能出现的四种可能前景，或者呢再现邓小平模式，或者再现胡赵体制模式，或者呢中国又出现一个新的野心家，复制或者延续习近平的模式，以及新生社会力量蜂拥而起。吴国光教授你好，谢谢你再次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谢谢夏平。
您最近呢出了一本书啊，叫不是一本书啊，是三本啊，那么是一本巨著啊，三卷，那么名字呢叫做《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那么我看完以后呢，我第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有一个印象啊，就是现在中国人啊舆论呢时髦谈论的这个一个话题，就是垃圾时刻或者叫垃圾时间啊，那么有些人就躺平。所以您这本书呢叫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我一看标题我就想，好像您这个讨论呢有一些隐含的乐观主义在里头啊，我真的感觉不到是对不对。
谢谢小平花时间讨论我这本书啊。其实这个书呢其实就是想和中国的民众，如果有可能进入中国和大家有这个机会啊，或者我们华语世界的人来讨论中国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呢，那么我们不会去讨论说大家都躺平就永远这个样子了，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你刚才引的这个比如说垃圾时间，那么垃圾时间呢，我想基本上说的原意当然是体育比赛当中嘛，是吧，这是胜负已定，那么再有五分钟，其实这五分钟已经不可能挽回败局了，那么胜的人也不必要再踢进去一个球，也没必要，反正已经胜了，那这个时间等于就荒废掉了。那么这两年被引用到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呢，所谓就是感觉到那么这个大局下一个个人呢做什么样的努力可能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如果历史上有这样的垃圾时间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要看一下那么历史的垃圾时间之后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都觉得说现在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我自己的命运，那是不是我们大家集体做一种事情就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你个人奋斗个人努力在这个既定的制度框架下你做的一切可能都无助于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可能就需要改变制度了。你刚才讲这个小民绝望呀，我也是想就是那么要问一下，就是对什么东西绝望，那么为什么绝望。那么一般来说在我们生活当中绝望是说我可能找不到工作这个很绝望。那么个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就像前一段时间在中国有那种无差别开车伤人等等，这样据说呢背后有家庭的问题这个东西的绝望。还有呢可能就是说找不到发财的门路了过去有很好的生意，那么现在完全垮掉了，这样的绝望。那么我想这样的绝望呢都是一个对具体事情的绝望，这个绝望可能就是说有时候会归结到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么如果大面积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大面积的人都纷纷在这些刚才的具体问题上遇到了这样绝望的时刻，那背后应该有一个共通的原因也就是刚才垃圾时刻讲的，就是说那我这么努力 不是我不努力，所以我想呢，这恰恰是这个民族大家需要集体来思考，那么这个制度框架啊，是不是能给大家带来希望，是不是能给大家带来机会，能不能可能使得中国进一步改善下去。我觉得这个呢，就是可以讲的，就是说现制度、现施政、现行的施政，它给带来的这个经济社会的后果，那么让人们呢开始感受到，按照过去一些年那种方式啊，很难再那样生活下去了。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倒觉得呢，应该是讨论，就是说我们啊下一步有可能什么选择的时候。所以呢，它不是一种乐观主义，那么它只是一种提出一种可能，它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就是说未来就一定会走向这个方向。但是我觉得需要在这个时刻提出这种讨论。
就是这个垃圾时间和小明绝望时刻呢，正是人们去思考它的制度框架有问题的这个好时机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书里头啊，你的大框架是走上共产党之后的中国，那么呢你们有一个具体的这个结论啊，我觉得比较啊让我这个惊讶啊，所以我想继续追问。你说啊，习近平之后我不敢断言啊中共可以继续统治啊。那么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你从习近平的逆转型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大转型，那么你怎么会得出一个习近平之后我不敢断言中共可以继续统治这么一个看法呢？
我想也许一会儿我们有可能花时间展望一下习近平以后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啊。那么我现在先回答你刚才最后提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逆转型呢，它是不是会带来大转型。那么我想简单的回答的话呢，就是说逆转型它不必然的带来大转型，但是逆转型呢它打开了这样一个这个出现各种机会各种可能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过去的一个黑匣子吧，过去一个暗箱吧，过去的一个已经固定了，已经固定化，已经定式化的那么一个东西吧。那么在这个逆转型之前呢，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从毛的制度一直向把市场经济带入中国这么一个转型。那么这个转型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的开初呢，它定型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垄断权力，这个政治的架构和那么介入一些市场因素，给大家一些经济社会的机会，那么这两个东西呢相吻合，那么使得后者就是经济社会的这样一定的自由，不要挑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那么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呢，借助社会经济的这个一定程度的自由呢，来增加自己的国力，那么就是这个所谓中国模式。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讲习近平的逆转型就是改变这个就是要把刚才讲的这两个因素，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因素，一党垄断这个权力这个因素，给它大大的加强，加强到以致对于这个本来是能够增加共产党国力增加共产党资源的这样一些东西，那么甚至要掐死这些东西，因为担心这些东西会给共产党的一党垄断权力带来挑战。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过去在那样一个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但是又给你一点社会经济的自由，那么那个制度呢，在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呢，他虽然内部有激烈的这样一个紧张的矛盾，但是基本上大家能够接受这个东西了。那么他一方面强力的高压维稳，那一方面给你放开去挣钱的这样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那么大家的能量呢就往那个方向走了。那么这个制度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没有别的力量的冲击的话，那很可能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有什么新的因素能够冲击它，使得它发生这样一个大的改变。那么逆转型把经济社会的机会掐掉了以后，那么呢它带来一个有可能为转型创造一个契机，就是为向民主制度、自由制度、法治制度转型带来一个契机。那么我想到这里边有至少三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显示了现制度的失败，那么现在这个制度本来能够可能共产党垄断下进入市场的因素，带来物质进步、带来技术进步、带来个人生活的改善，那么甚至社会空间的扩大， 就是你刚才开头讲的，那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啊，垃圾时间了啊，小明绝望了。那么这个呢，显示这套的制度安排是失败的，它不可能再给大家带来这些好处了。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普遍的利益受损，虽然大家讲躺平了，但是有时候你躺平也由不得你啊。你以为你躺平你就平安无事了，你以为你苟活就可以苟活下去了，那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啊，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陕西这个蒲城县这个职业高中这个哈职业教育中心，
对，
这个一个年轻人可能就和别的年轻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了冲突，那些年轻人就可以把他推到楼下去摔死啊，据说是这个情况，那也就罢了，然后呢啊学校当局啊行政当局政府都来强力啊掩盖真相，那么这样你自己家的孩子的生命就遇到这个危险了，可能会不知道哪一天会降临到哪个人的头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你不反抗也不可能啊，这个就是说你会一再的忍一再的忍，那忍的不能忍的那一天，那他已经就是说危及到你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我想呢这个就开始有反抗了，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这是第二个因素，反抗的一定会给转型带来动力。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了，对，其实中国在逆转型之前，它的转型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就是拥抱国际社会，拥抱国际经济体系，没有这个拥抱的话，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这样好的一个发展。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中国的对外关系呢持续的紧张，那么对外的经济关联呢，这个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当然呢，现在国际因素随着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些改变，特别是美国的新的这个总统上任，那么他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不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就是说这些都是不确定的因素。过去好像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通过维稳把权力掌握的稳稳的，那么同时呢也给你点经济机会，那你也预期就是说通过你的努力你能发点小财，有的人可以发大财，你如果和制度内的人共产党的这个掌握权力的人勾兑，你可以发巨大巨大的财。那么现在所有的这些可能因素呢都在消失，那么我想呢这个就开始呢带来了新的这样一个这个因素的出现，新的可能的出现。我不是说这种趋势就一定会走向就是说共产党制度在中国结束，而是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结束是其中一个可能的走向，那我主要是想讨论这种可能性。
因为您啊，这个用您的书来说，你从你一生啊，你在研究中国的这个转型问题啊，所以说我对你每一次观点的这个变化或者是新观点的出现，我都比较感兴趣啊。我记得在5年以前吧，2019年的时候，也是在这本书里头，你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你当时说啊，这个我在推动民主化的这个问题上呢，我是一个失败者啊，我这30年就是承认失败啊，但是不放弃初衷。那么5年以前的这个判断你是一个失败论者，那么到今天你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就是说新可能出现的这么一个展望，你觉得你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吗？
非常感谢小平对我的这个关注啊，这个我写的这些东西只有你一个人看的话我也就满足了，对，何况你还播出这个时间和我讨论。
对对，
这个问题呢确实也非常直击我个人的这样一个心灵，我个人生活这么一个经历啊。
对，
那我想呢我是没有什么改变，我是一个失败者，那么我想我在我有生之年呢都会是一个失败者。那么这个失败者呢，首先不是个人生活一样的，我不以我个人中生活，比如说我是不是今天的钱比昨天多了我今天的生活，对，在毛的时代我每天都馋肉吃不上，那么现在我可能都吃肉吃的都需要减肥了，那么我想不是这种一个衡量的标准。那这就是你刚才也提到，我是讲的就是说在推动中国往自由民主法治方向这个方向变化上，我是一个失败者。那么我也不认为在今后我有生之年我有能力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以呢这一点呢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我自始至终在这地方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么因此呢这个失败不失败不是一个功利性质的就是说你看这个事情要做成了所以你就去做这个东西，那这样呢你就会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并不认为中国的这个 哪怕是共产党之后，它的民主化的转型呢，会是一个这个没那么艰难、没那么漫长啊，是那么一个过程。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你看，在1980年代呢，如果从我个人卷入的这样一些政治改革的这个经历来讲的话，我们是认为那个时候有可能把中国推到一个走入民主化的这么一个门槛。但是呢，发生的就是1989年的这样一个那小平你亲身经历和参与的这么一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最后以这么一个血腥的一个悲剧来收场。那么所以呢，并不是说怎么样成功我就做什么，那什么样成功就做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就是了啊。那我想我跟着共产党走的道路，人生道路，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应该说不是一个失败者的这个道路了。所以我想呢，就是说，如果这里边有一点改变的话，就是说有一点在你看来是乐观主义的因素的话，那么就是呢，其实我一直在这一点上是乐观的，就是说，我相信，我认为中国有可能，至少在中国的现行制度之外，人类是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实践，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制度安排，另外一种权力体系的。那我们笼统的把它叫做民主。当然呢，今天中国的世界的民主也遇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比如说美国的民主这些年遇到很多挑战，但是我老讲一条啊，但是你开这个车，对，在大街上，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警察不可能随时把你截住，那他要把你截住的时候，他要有一个理由啊，你哪个地方违规了，你哪个地方出问题了。这个，所以呢，在北京的街上，你可能随时有个警察可以接住你，没什么理由，对，他就要找你麻烦。那么这样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讲民主、讲自由、讲法治，很多人看的更多的是选举，这个高层的权力。但是我想最根呢，最终是归根结底是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来。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来自很多很多方面的麻烦，比如说中国人。老是讲美国有那么多的枪击事件等等，但我就讲这一条公权力不可能在街上随意的拦住你来质疑你来找你麻烦，那么这就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包括言论我们在这里可以随意的批评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状况，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随意批评美国的政治状况，那么在中国呢就不可以你可以批评美国的政治状况，但你不可以批评中国的政治状况。我想有这样一种更合理，我觉得也是更合乎中国人每个人的长远利益的这样一种出路，这样一种制度，那么这样一种安排，那么就觉得是有的，不是说没有出路。我想问题呢不在于没有出路，问题只在于我们怎么样走到那个出路上去。其实那个出路就在那里这是人类的已经很长时间大面积的实践已经验证的。那个出路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就是说你进入那个世界就进入极乐世界，一切都好得不得了。那么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但是比现在好，比现在更合理，比现在呢对每个人在中国的利益，至少你可以表达你对你自己利益看法，你可以争取你自己的利益，你可以保卫你自己的利益。那这个呢，好像那个东西是有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呢，也可以讲呢，在过去，也就是说，江湖时代，由于中国呢，基本上大家觉得说这个经济发展很好啊，也有一点小自由啊，那么大家就不想再争取更多的东西了。那时候呢，我觉得要走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能对公民权利有制度性的保护，那么这个未来呢，这个是比较悲观的。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逆转型把这个小机会都给你关掉了，那怎么办呢？我想呢，这就是一个讨论这个问题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呢，也可以讲有一些乐观的东西吧。
那么我呢，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啊，也是同行啊，有很多年了啊，所以我刚才说了，我比较关注你的这个思想的线索啊和你的经历。那么我看你这套书呢这个千页的这个巨著啊，那么毫无疑问就是说你一直在探讨中共的这个转型问题啊，从你最早在中共的最顶层去讨论，那么87年的时候是十中十三大通过了一个关于政治问题改革的决议，那么到了1988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你跟鲍同说你说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搞不下去了 我要出国啊。当时包头呢，我没想到他那么啊那么样的理解你啊。他说啊，我本来想留你在我的身边，但是你要出国奔你自己的前途，我也不拦你。那是你第一次宣告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前途啊。那么到了90年代呢，你又提出一个中国转型两阶段的理论啊，从威权主义啊，这个解构集权主义，再去推动中国进一步转型，一直到今天，你又提出一个新的民变论。所以这个轨迹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老说有出路，是有出路，可是你一直在寻找这个出路，最终你发现是一个以民变的方式来改变中国。那么这个出路，你怎么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这个是对我这个整个漫长的人生的一个回顾啊。我想我简单的讲。那个，哎呀，小平，你是我的知音啊，对我的人生这么了解，对我的对关怀和这个我提出的想法的改变，这么了解。这个当年在1980年代，据我这个对你的了解呢，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体制外抗争，这个我很佩服。那个，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这个每个人呢，由于恰巧在不同的位置上，是吧？那么就做不同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恰巧呢，我有机会呢，卷入了这个高层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政策制定。那我的理解，其实我今天也还和当年共事的一些朋友有联系，我们今天也都还认为，我们当年不管是怎么样和那个当时的这个条件、当时的环境，怎么想妥协，怎么样这个用中共的官方语言去表述，但是我们心里想的都是要使得中国呢。走这样一个民主化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这个呢，我想呢，在1987年、88年呢，我个人为什么感觉到啊不太可能了呢？是因为我感觉到就是说，一旦你触及根本的这样一个权力安排的话，那么共产党内的这个反弹是非常之大的。那么我们原来想呢，是可能一步一步啊，这个在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的这样一个政策。圈子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反正先给你，今天你有一个小病啊，你不想治大病，你只想治小病，那我给你开这个药啊，你吃下去了，那你吃了这个药，你就得吃我下一副药啊，这样呢就好像啊，你可以一步一步的，就是说把共产党最后带到一个彻底转型的这么一个啊方向上去。那么我对这个东西呢没有那么敏感啊，没有那么乐观。我的感觉呢，就是说，共产党在吃了你这副药之后呢，治好他现在这样一个病，这个小病以后呢，他就可以再继续撑，他因此就可以拒绝你再吃你下一副药。那么1988年呢，从高层权力的这样一个角度也好，从整个社会的这个角度也好，还有就是我们1986年、87年搞的政治改革的方案，在整个的实施过程中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好，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时候已经是退不动了。那么其实我那时候想离开中国到美国来呢，也不是为个人前途这个着想。那我也连英语那时候基本上都不会，我到美国来能有什么前途？那我就想着，我们在中国搞这个政治变革是想搞这样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但是我都没见过自由民主法治这个制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是从书本上了解，我们没有见过这种生活，没有见过这种实践，没有见过这种社会。所以我就想，那借这个机会吧，那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出去看一看，到底这个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人们是每天是怎么生活的，权力是怎么运作的，所以我想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来了以后呢，当然就发生了1989年这个事情，回不去了。回不去呢，就在学习政治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刚才讲到，在1990年代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大家就一起讨论中国转型呢，这个其中一条呢。就是你刚才讲的，认为从极权主义啊 ，totalitarianism 啊，极端的权力集中的这种制度啊，典型的就是中共政治。那么要一步过渡到民主化呢，恐怕是很难有一个渐变的平和的过程。一步过渡的也不是没有，像罗马尼亚啊，那就是一步就过渡去。那么这个是一个突发的，可能你要掌握武装力量等等，或者武装力量变了，不再忠于独裁者了。那么如果是一个能够设计、能够预测那个比较平稳的大规模的转型呢，就是说转稳到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这个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台湾在1990年代的这样一个平稳的向民主化的转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台湾呢不是一个典型的威权主义制度，台湾被认为是一个准集权主义制度，啊，国民党被认为是一个半列宁主义政党，那么他和共产党是啊孪兄孪弟了，那么他就是不如共产党集权的程度深，所以呢他也还是带有集权主义色彩。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启发，就是说那么他是先从半集权主义过渡到威权主义，那从威权主义那么就太多了，像南韩这样的威权主义，哪怕是军人专政的威权主义也可以过渡到民主政体。那么1990年代正是第三波民主化这样一个国际浪潮高涨的时期，那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可以研究。那么这个呢我想呢就是实际上我想呢就是当时的这样一个想法。但是我想这个威权主义和这个集权主义呢，这一点呢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呢可能有一点不同哈。就是中国是不是它的集权主义在1990年代真正的过渡到了威权主义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当时呢就不敢讲这个话，而只是想就是说可以推动它进一步向威权主义过渡。那么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政体之间到底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哪些东西会阻碍集权主义？威权主义可以转向民主化，为什么集权主义不可以？那哪些东西呢？这个我想小平，你是对这个东西有研究了，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西班牙裔的学者叫欢令啊，中文把他叫做翻译作林茨，他去世以前在耶鲁大学教政治学，那么他是在1970年代中期，在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政治学手册这个套书里面呢，写了一篇文章，系统的讨论威权主义政权和集权主义政权的不同。到了2000年，他又把这本书呢，因为这篇文章很长，对，出一本书都差不多300页啊，所以又出了一本书，然后他背着对这个书呢，又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经验，又写了一个很长的前言。那么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博士资格考试的某一个的题就是讨论这一点。那么他基本上强调3点，第一点呢，就是有一个集权主义是议员的权力中心，威权主义呢可能政治权力中心非常强大，但是呢还有其他的权力中心存在。第二个就是，集权主义有一套涵盖一切的意识形态，那么威权主义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呢也就知道了，国民党为什么是半集权主义呢？他也想搞一套意识形态，三民主义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但这个三民主义只涵盖哪怕是民生，哪怕是这个政治都涵盖，但是不涵盖你个人生活呀，不涵盖你个人思想方式啊，这个那么集权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一样了，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集权主义，它会通过对大众的动员来实现它的政治目标，这个在毛时代是最典型的啊，动不动就发动群众这个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运动群众啊，搞这个东西。那没有任何一个威权主义政权是敢直接说老百姓起来吧，老百姓起来就把它干掉了，对。所以在19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上述这三个特点呢，可以讲第三个特点恐怕是没有了，是吧？这个，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放松，就是意识形态啊。那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呢，已经开始就是说，它不再涵盖一切。啊，他不再让每个人都要信共产党这一套，那只要接受共产党统治就可以了。那么，甚至是议员的权力中心呢，虽然在政治上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也开始出现，比如说民间社会啊，也开始出现民营企业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而且呢，我在讨论这个林茨的这套理论的时候呢，我还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他没有关注到经济方面。啊，我们看到共产党的集权主义是和国家计划经济、全民所有制这样一套东西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是通这个东西把每个人都控制住了。那么，在1980年代、1990年代当中，这个呢，中国的改革就开始改变这个市场因素的引入等等。那么，这个是我们当时对中国从集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过渡呢，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实际上呢，到了21世纪初，那么这个转型就像我们开始讲到的，就定型了。他没有再进一步把那些集权主义因素给它消解掉，而是呢，把这个 半路上就确定到这里了。那么我想呢，这个呢可能会挑战西方长期以来的一个，就是说经济的现代化会带来政治上的民主化，挑战这么一个理论。那么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就这么稳固下来了。稳固下来呢，我个人发现这个稳固里边有各种矛盾啊，因为这种体制使得贫富高度的不均啊，因为你掌握权力，你就可以掌握资源啊，这个私营企业可能会和政治权力相勾兑，然后这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就使得大众，那么他们受到这个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啊，没有社会正义等等，那么这就各种各样的不满，不满怎么办呢？我想不满就会激发民众的这样一个抗议，这个我把它借用一个传统的词汇，中国历史上30年代那个词汇就叫民变啊，老百姓闹点乱子，闹点乱子。那么结合我在政治学民主化文献当中学到的战略选择理论，那么我就发展了我的一套对于中国转型的看法呢，那就是说，因为这个制度必定会带来民众的不满，那么。在当然，任何制度下，民众都有不满。那么，民主制度、法治制度，民众的不满是可以通过民主参与、投票、这个舆论那么告政府这个等等，也包括游行抗议来解决的，来推动解决的。那么，在中国呢，它是不允许你游行抗议，但是呢，你也只能通过游行抗议因为你很难通过参与立法来表达你的这个利益，你也很难通过别的方式。那么这种不满是一定存在，那么这种不满一定会带来民变，那么民变呢会刺激这个当局呢来想我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民变？当然，第一个办法就是镇压这是他的直觉的立即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民变的规模非常大，那么可能镇压的成本就非常高，就很难奏效。于是呢，很可能在政权内部就会产生分歧。有些人就说，那不一定镇压了。可以用给他们谈判的方式，可以用让步的方式，可以用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变局的启动呢，就更可能了。
那
那么想简
个，
单的讲就这
我
样
给你
了。
举个例子吧。那个，你说这个民变啊，眼前的这个例子啊，是白纸革命，对吧？它也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民变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它是一个白纸运动，或者叫白纸革命，名字不无所谓啊。但是我们就是它是一个民变。那么这个事情呢，当局呢，他刚开始没有镇压啊，对吧？那么这个他没有镇压之后呢，内部呢他也没有分化，而是当局呢做了一些些微的这个妥协，然后再反过来镇压，因此它的后续效果呢就没有带来这个所谓的我们期待的这个变革效应。那么你怎么解释这样一个案例呢？
非常好的一个而且是新的案例，新的情况。那么这个呢，我想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呢，使得这个案例非常不同。第一呢，就是说它呢，它的这样一个起因是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对于疫情的管控措施这么一个东西，这是起因。那么它的诉求呢，是一张白纸。我们把这个白纸解读为对整个政权的抗议，但是呢，它并没有明确的提出对整个政权的抗议它这个白纸可能讲的就是。因为不满是对疫情管控措施的不满，那么呢，可以呢，就是说这个白纸表达的直接就是对疫情管控措施的这么一个抗议。他当然有人喊了，比如说打倒习近平这样一个口号，这个也可能有人喊了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但这个并没有形成一个这个
主流，
主流的集中的诉求。
对，
那么第三个呢，他没有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大规模的发生，那我们知道，在上海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上海可能是规模比较大，也最吸引的舆论注意的。那么在北京呢，可能就在亮马桥那里有一些这个暗暗汽车的这个喇叭等等的。那么没有看到在北京的这个权力中心发生大规模，哪怕只是像上海这么规模的这样一个抗议。那么这些呢，都使得这个白纸抗议呢。没有直接形成对这个政权的正面的冲击，那么因为这个背后呢是一个疫情管控的问题，因此呢当局可以在疫情管控措施上做调整，来缓解这个矛盾。那么这是从民众的这一方面来讲，那么从当局的这方面来讲呢，那么内部不存在，就是说有人主张对白纸运动进行镇压 有人主张说啊，不要镇压，我们没有看到，至少也许内部有讨论，但是内部的这种讨论是没有价值的啊。你只有把这种分歧，当局的分歧公开在大众面前了，这就像啊，1989年啊，这个李鹏就是要主张镇压啊，开始就是说啊，在这个五月没有了，在四月二十几号的426、427以前。啊，就主张要这个对什么冲击新华门啦等等啊，就说就讲这个东西要镇压。那么赵子阳就是说要对话啊，要对话。那么这个分歧呢，都是他们公开讲出来的。那么在白纸抗议期间呢，我们没有看到在当局内部啊，到底说习近平比如说就主张就是说什么白纸抗议，把他们给我用检察官啊，把他们驱散了啊，或者李强就主张说啊不要来，就是说我们没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呢，白纸抗议固然是中国过去十几年、二十几年来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民变，但是呢，这个民变的它的起因、它的规模、它的力度啊，还有它持续的这样一个啊时间，都没有能够达到催变政权啊这样一个程度，因此呢，没有形成刚才讲的那样一个啊互动，就是使得政权内部发生裂变，然后互动，没达到这一步，那这个事情呢？由于管控措施的改变，这事情就结束了。所以我想呢，这是说明呢，当局是有可能以一些相对不那么直接来镇压民众的方式呢，在具体政策上让步，缓和民众的。这也是过去其实呢维稳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一般讲中共政权的维稳，看到的是它强力的方面啊，当然这是最主要的啊，用暴力、用强力啊，用警察。啊，用监控等等。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共产党政权它的一个生存这个技能之一，就是在不要害的地方给你做出让步。啊，只要你不威胁我整个共产党政权的这样一个对权力的垄断，那我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从根本上来讲，中国在毛之后啊搞的市场化因素改革，其实也是这样一种让步啊。所以它的底线就是你不要挑战我的一党垄断权利，在这个条件下，我是可以做出某些让步的，这个呢，我想这是，他就是共产党叫两手都要硬啊，他是两手，软硬两手都有，那么硬的一手我们是看得很清楚，大家都越来越明白了，那么软的一手呢，有时候呢其实是更起作用也更可怕，包括对美国，包括对西方资本，包括对台湾社会，那么他都是软硬两手，硬的一手的时候。那么对方马上有这样一个意识，知道说共产党要找我麻烦。那软了一手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也是很起作用。
所以从你的解释来看，实际上这个民变的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啊，并不太容易达成所期待的这种转型的这么一个结果。严格来说的话，白纸革命不算的话呢，89年那场运动也不算，因为89年那个运动，我觉得当时主流的观点也没有说要改变共产党的制度，刚开始啊，也是很柔和的，刚开始甚至是要求改革的，最后要达到邓小平，达到共产党这样的要求，在89年都没怎么提出来，所以说这个民变的这样一个转型理论，有不有可能也变成空想呢？
小平，你这个质疑呢是很对的。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对于1989年这个事情解读呢，就是说1989年这个事情，它不是针对共产党某一个具体政策。那么虽然他没有提出对共产党政权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挑战，但是呢，它的潜在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说必定是会可能挑战共产党的。那就是共产党按照原来这个方式就不能应对它了，不能应对它。那么这个和白纸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民变是要求加薪，那我就给你加薪，那我要求你把清零政策改变，那我给你改变清零政策，如果我改变了清零政策，其实你还在那要，你说我们要保护民众生命的权利，你不能剥夺我们日常生活中对想进来就进来，闯进来就把我们的个体自由都拿走了，那么这个可能就对共产党形成这个非常大的冲击了，因为共产党的整个政治体制是和这种原则不相容的。那么我相信呢，所有的民变应该都是因为一个具体的事情来引起的，但是呢，这个具体的事情呢，它的诉求呢，会逐渐的发展到和整个共产党体制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不相容。 那么实际上呢，包括对清零政策的这样一个改变，它在本质上也是和共产党这个政策的制定过程不相容的，是老百姓来要求的。但是就是如果在清零结束以后，那么白纸运动继续下去呢，那我想这就不一样了啊，我想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呢，民变一定是由于具体的原因引起的，但是当他的诉求、他的规模、他的持续和共产党的整个权力运作机制产生正面的这样一个冲撞的话，那个时候呢，可能才会出现。
好，这个吴教授除了民变这个概念啊，刚才我们讨论以外呢，你里面还有一个概念，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官变。那么这个官变呢，和你书中讨论的这个大转型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原来我讲这个官变的经典的含义呢，就是说，民众的抗议起来以后，那么这个体制内部出现分裂的意见，这就是叫做民变触发官变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有人主张强硬手段对应来应对啊，有人主张温和手段来应对，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把它看作官变。那么最近呢，习近平上台以来呢，我感觉又出现一种新的形式的官变，这个官变呢，不是直接和如何应对民众的抗议相关系，而是就是说这个体制内部，由于最高专制者个人的高度集权，由于这个最高专制者他为了这个维护个人权利，也说是为了维护这个整个政权的稳定，那么他开始把政权内部的这些精英、统治精英的个人的私利，那么给他有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削减，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力的反腐，那么削弱中国和外国的经济关联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呢，就使得中国在邓江湖时期那你就要进入这个体制，你就有大把的钱可赚，你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各种各样的私人利益，那么这个私人利益的东西呢，就开始被习近平这个逆转型呢，给他压制和削减下去，这个就激起了精英的不满。那么这种不满呢，我也认为是一种官变。那么这个官变呢，它的问题在于，它不是直接和政权对民众的这样一个态度联系在一起的，而是这些精英为了维护自己个体的利益、私的利益，那么开始对这个他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政权的最高掌权者之间呢，他们发生了利益冲突，他们发生利益冲突。那么这个利益冲突会往什么样方向走？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对这个政治的这样一个变局的出现呢，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觉得呢，现在呢，习近平可能也开始在采取举措呢，来安抚这些精英。那么最近12月到现在，这个也传言很多，但已经证实，就是给公务员大面积增加工
涨工
资，
资，嗯，
涨工资。那么美其名曰是推动消费啊，推动消费你怎么不给老百姓加钱呢？这个呢实际上是安抚奴才了啊，安抚奴才。那么这个就是要缓和最高统治者和这些统治精英之间的矛盾。那么当然呢，这个最高统治者在对付他内部的这样一个精英方面手段多得多。所以呢，这个官变会往什么样发展，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呢，习近平的这一套政策会和这些精英的这个利益呢，是会发生很大冲突的。那么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三角，就是最高专制者，那么专制的这个政权的统治精英和民众之间，这个三角游戏呢，本来是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英国的光荣革命它是怎么样出现和成功的呢？那就是贵族联合民众，那最后架空了皇帝，是吧？国王，然后呢把国王置于一个虚君的位置，最后就产生了英国的这样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基本上是反过来的，那么就是要么这个最高专制者利用民众来压制这个精英的权利，要么就是说，那么更常见的就是专制者依赖精英、依赖奴才们来压制老百姓。那毛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你就看到毛就是利用群众造反来斗 刘少奇等等这一系列的共产党内的干部，但是他能够这个群众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被他掌控的，那么所以呢，这种最高专制者和民众之间的联合，他不能够走到一个就是说制约啊，哪怕制度化的制约官僚的权利也做不到。那么等这个如果是另外一个图景呢，那就是我们看到的常见，中国历史上日常都是这个现象了啊，最高统治者依赖这些统治精英，依赖这些奴才们啊，把老百姓治得服服的，这个让你没有办法啊，这就是啊，维稳体制也是干这个东西。那么没有看到这个对最高统治者不满的统治精英，那么反过头来对这个整个制度不满的民众互相之间联手，建立一个有分权有制衡的这样一个制度呢？这个现象呢啊没有出现，这也是中国呢不能够建立一种自由法治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所在。那么所以呢，我就想探讨这种啊民变和官变之间各种复杂的这样一个关系，有没有可能走出那么一条路来啊，在中国建立一种啊能够有分权制衡，有可能有自由和法治的这么一种制度。
啊，您啊，这个给美国之音写评论文章啊，你提到了这个中国政局的这个斯大林的逻辑啊，就是斯大林呢带对官员的这个大清洗。那么习近平之下呢，啊，我看你书中列出的统计数字呢，大概到2022年的时候呢，就有480万左右的啊干部被他啊以反腐的名义做了清洗啊。那么在前苏联发生的情况，这种清洗呢会不会导致他们啊跟老百姓去携手啊，或者他们去挑战这个体制，出这种情况呢，再放到中国的背景来讨论呢，会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或者出现不同的情况呢？
这个数字呢是我引了中国公布的官方的数字，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数字当然也还不断在增加。那么再加上不同的统计口径啊，就是说到哪一级到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惩罚等等啊，这数字可能啊，总而言之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么我们看到呢，在前苏联的历史上，斯大林式的清洗呢并没有引发这个苏共内部的这样一个政治精英和苏联的民众啊相联手来改造这个制度，没有出现这个现象。当然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呢，历史条件和今天有很多的不同。这个我就想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集权和威权这一点上来。那很可能在威权体制下呢，比较容易发生统治精英啊和这个民众联手来对付暴君啊，这比较有可能啊。英国的光荣革命是这个样子，可能在其他的一些民主化案例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啊这种现象。那么在集权主义下呢，为什么很难呢？我想是因为这个政权是掌握和垄断了不仅是权力，而且是资源。那么因此呢，这些统治精英呢，他的身家是完全依赖在这个政权身上的。那么离开了这个政权，实际上你看他一个部长，甚至哪怕是一个副总理、一个总理，离开了这个政权，他什么都不是啊。那个当最高专制者把权力高度集中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哪怕是第二号人物啊，都像一个都是一个奴才。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这样一个思维的定势，他们长期的他呢整个人生的经历都是一切依赖这个政权啊。那么这个呢，要打破他们这个思维定势，使得他们开始转向这个啊去看民众，我觉得这一点呢啊，恐怕在思维上啊，在观念上需要这个给他改造，需要给他启蒙，需要让他懂这个东西。那么我刚才讲集权主义下，这个政权掌握了所有资源呢，不是不可能呢。我们也刚才讲到，中国的这个集权主义呢，在198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变。那么这个集权体制内呢，出现了就是非集权而是威权主义色彩啊、市场色彩的很多因素啊，包括民企的出现，包括这个互联网这个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因素啊，包括民间社会啊 NGO 等等的出现，也包括国际因素的介入，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使得中国的这个资源呢，不再那么高度垄断了。这也是习近平呢，其实搞很多这个包括反腐的动作在内呢，他是想用这个垄断的权力进一步来垄断资源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发展趋向，但是这是证明了在这之前资源也开始有多元的这样一个现象。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方向相反的因素，就是说，中国的民企很多可能是在和政治权力相勾兑的过程中巨大的发展起来的。但是反过来呢，你也可以讲说，你在这个民企的发展过程当中和权力相勾兑，你不可能直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去勾兑，你就是和这个共产党内的各种各样的掌握权力的干部精英们去勾兑。如果这些干部和这些精英有一种意识，说我们联合起来其实可以制约最高当权者，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推动的话呢，当然我不是讲说你这么做一定成功啊，这么做风险也很大，但是就是说可以有这种思路，为什么不可以有这种思路呢？这个其实习近平是看到了这个危险，所以才在这不断的打权贵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借口下，把这些东西这个干部和民企之间的利益勾连给他这样削弱甚至打掉，这个你还没有发展成对他的威胁，他就已经意识到了。那你实际上你被打，你都不知道你实际上是可以形成这种威胁的，我想呢，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新的因素加入进来呢，可能改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那种最高专制者、专制统治精英和民众之间既定的三角游戏的那个模式，可能改变这个东西。
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这个讨论习近平之后的中国的变革的可能性啊，那么可不可以假设啊，有多种可能性？习近平之后啊，共产党呢从习近平的个人领导呢又回到了集体领导，然后共产党呢搞一个拨乱反正啊，伪光正还是共产党？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说中国可能像你说的，我们开始展望我们一个大转型的一种前景，那么。这种可能性，哪种可能性更大呢？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说习近平之后呢，他会有什么一个图景？你刚才讲这个图景我完全同意，它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图景。我想基本上粗略的讲吧，可能有四种图景。那么第一种图景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习近平之后出现了一个邓小平式的邓小平第二，那么他搞拨乱反正。那么不再是一个个人高度集权，而是一个相对在最高层有一点权力的分享，但是他能够掌控啊，他能够掌控啊，关键时刻还是听他的，邓小平的话我就是核心。那么采取过去的邓江的这样一个模式，那么这个是其实呢可能性很高的一种这种前景。那么中国的可能很多的对现在的做法不满的统治精英，那么还有民企的这样一些经济精英乃至于一些文化精英，以至于国际社会，很多人可能都倾向于出现这么一个东西。那么我是个人感觉呢，这个虽然很多人愿意看到这种前景，但是呢，这种前景就政治运作的现实来讲呢，它不再像毛之后邓小平出现的时候呢，那个可能性那么高。为什么呢？就是最简单的讲，那个图景需要一个邓小平。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个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积累了非常大的权力资源、人脉资源，那么也有很高的民间威望。由于他1975年复出搞这个治理整顿，那么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现在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共精英圈子里，谁有这个可能呢？我想，至少是李强、蔡奇，他们肯定都不可能，那么他们都是跟着习近平走，那么习近平之外，他也没有这么巨大的权力基础。那么，习近平之前的人物，曾庆红现在已经，他是1939年出生，今年要是86周岁，对。那我想，习近平之后可能不会在今年出现，也不会在明年出现，恐怕还有个少说也要3年5年，多说还要更长时间，那么可能曾庆红那时候已经90岁了，邓小平在当年第二次复出，把这个华国锋搞下台，掌握最高权力。他第二次复出，他说74周岁，那么这个虽然已经高龄了，但是还是不一样。还有一个人是温家宝，温家宝比曾庆红小不了几岁，可能小个3岁的样子吧。那么现在也82、83岁，84岁。那么还有呢？他们两个人的 在军内我看都没有什么权力基础。那么邓小平之所以在毛后能够居于后台，但是掌控整个权力运作，是因为他对中共的军队在战争年代积累起了非常雄厚这样一个这个权力基础。那么我想证明，所以如果看不到这么一个人，那么就很难看到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强力的这样一个掌控政权，按照你的方向走，去走向那样一个就是说我能够控制局势，使得他还在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下，但是呢不再是习近平这个搞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还有一个呢，刚才是讲高层的因素，还有社会的因素。那么毛的时代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这个缔造所谓邓小平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社会因素没有任何一家私营企业没有什么民间社会，所有人都在共产党的这个手里这个讨生活。那么现在中国刚才讲了，有这些民企的因素这个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因素、国际因素等等。那么这些因素呢很可能也不会让也会带来的更多的变数。这是第一个哈。第二种状态呢，就是习的状态被复制或者延续。因为这个很简单啊，就是习一旦不掌握权力，那么体制高层可能再出现一个野心家，那么他呢，就是说他只有用习的这种办法才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这个集中自己的权力，那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前景。这个前景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这种前景呢也是存在的，也是可能存在的。那么这个的问题呢，我想就是呢，他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势必经过中共高层的一场激烈的权力厮杀。那么这个人呢，他的这样一个敌人呢一定是会非常多，那么这个内部带来这个矛盾呢会进一步激化。那么习政权的这些施政的这些方针、这些政策、这个路线所带来的这些衰势经济的问题、社会的不满也只会持续的增加。那么这个增加呢会使得可能民变会持续增多。所以呢，我不认为那个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掌权模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也是回到中共内部某些人掌权，但是这个掌权呢不是回到邓江模式，很可能回的是胡赵模式就是说我掌了权，那么我不仅搞邓小平江泽民的这样一个权贵资本主义，那我可能还推动共产党进一步改革就是新的戈尔巴乔夫、新的胡耀邦、赵紫阳。那么我觉得这呢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呢从现实来讲谁呢我们现在看不到这样的人物，是吧？那么再一个，那么如果他是真心诚意的要走这条路子，那他不过就是一个如何变革共产党垄断权力这个方式而已，他的目标是结束共产党垄断权力，所以呢那个就会走向共产党之后了。第四种可能性当然就是新生的社会力量，我刚才讲的这些民企也好青年人也好，那么技术革命带来的因素也好国际这个关联带来的因素也好，那么都会趁着这个那一天大家发出声音。在毛的时候还有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呢那么如果现在习近平大家一下知道说习近平死了，或者习近平完全不能掌权了瘫掉在那里了，那么我相信社会力量在全国各地都会蜂拥而起，这是我的一个这个判断一个判断。那么这些维稳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还会那样全力以赴的去维稳？那警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没有接到什么上级的命令，或者是接到相互矛盾的上级命令，但是我也不管那一套，对，老子还是镇压老百姓，那会不会这样？我觉得也是可以打一个问号的，至少是民间可以向他喊话的。那么这样一个现象，有的人呢会说这是一个天下大乱，我个人不这么看。实际上共产党所讲的中国历史上的那些乱，特别是近代史就是辛亥革命以来那些乱都是虚假的，都是制造的没有那样一个社会的那样一个群龙无首或者是这个就是说哪怕是地方各地自治在中央层次是群龙无首，但是地方也还是有秩序的。那么我想呢，其实那个现象呢，就是如果 那个景象一旦出现，实际上就把中共的这样一个政治垄断的这样一个板结的局面打碎了，那么各种新的因素就会浮现出来。那么当然，这种前景会不会就一定引向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那我想也不敢断言。但是这个呢，一定是结束了共产党这一套。那么也许他会再反复出现新的集权者。如果中国人的心态都是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么多，谁说了都不算，我一定要找一个啊新的这个啊最高权力，他说了就算的，那这个和我们整个民族的心态、民族的文化可能是有关联的，和我们的观念的改变是有关联的。
嗯，
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如果这四种途径的话，那前两种途径是中共继续统治啊，只是用啊开明一点的方式统治，还是以非常专制的方式统治？简单的说，是以毛的方式统治，还是以邓的方式统治？那这都是中共的统治继续下去。后面两种就是啊，都是中共的统治不再继续，但是呢，一种是以从中共内部自上而下啊，迅速的完成变革过程啊，这个呢是一种可能。再一个是自下而上啊，社会的力量在起作用，和上层的力量和共产党内的力量结合啊，走向另外一个。所以呢，我说这是四种里边各有两种啊，可以讲是50%/50%。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实际上呢，我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要研究啊，在这样一个不同的态势下，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是怎么想啊，会怎么样互动。那么这个大家的观念啊，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个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那么既不是习近平想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个人想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那么这个不同的这样一个力量相互博弈，这个才决定中国的未来。那么这呢，我也是就是说讨论这种问题，我觉得首先要破除一个决定论的这样一个思维啊，不会说未来就是怎么样，它一定是个所有人互动那么才能决定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决定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四种可能性啊，你觉得哪种可能性啊可能性最大？我们要快结束了啊。我好像记得你啊，这个在书中啊接受采访的时候，你对中国的政治家很不看好啊，你说中国成功的政治家啊多是流氓无赖啊，所以你的这个倾向是不是倾向于第四种可能性大一些呢？
第四种可能性要不讲，就是说都是流氓无赖了。当然在这种就是说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有的人比较有流氓手段，他可能就会赢得这个博弈。那么这个都是一种可能。基本上来讲，这个关于政治家流氓无赖这个想法呢，是我在离开中国的时候，1989年前后呢，形成对中国的一个观察。那么我要做的一个自我批评就是呢，那么我的想法呢，从那以后呢，有比较多的受这个这个西方主流政治学文献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更多呢，不是把眼光放在个人身上。实际上呢，在民主制度下照样政治家可以流氓无赖，但是呢，民主政治呢就可能对他有所制约，特别是法治可能对他有所制约。这个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讲这个政治家个体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他如何流氓无赖，这个对我们看清政治这个是有帮助的。但是当我们讲一个民族的整体的前途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更多的把目光放到一个制度上来。我刚才讲呢，就是说我反对决定论。那我讲制度的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你是不是制度决定论呢？那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当我强调一个因素的时候呢，我把这个因素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来讨论。对，那么在一定的这样一个时段内，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个因素非常重要。但我并不是说它就决定所有的东西，而且又有了这个东西就必定会是那样子。那么这个呢，后一种就叫决定论。当我讨论一个因素是决定因素，那我把这个决定因素放在一个某个框架下合适的位置，上下文互动中来讨论，那我就不叫决定论。所以呢，你不能从决定论走向一个不可知论，就是说那也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可以决定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这我们就没有讨论了。所以我想其实呢，我们面对的就是说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本来这个国人在长期的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当中，儒家的 这个就是一些这个道德说教，那么法家的就是一些阴谋诡计，道家的就是躺平啊，什么都不要过问，就缺少这样一些对积极的参与性的这个政治社会的复杂的互动，缺少这些思考的传统。那么然后再被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对这个我们呢，其实在这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任务，是我们每个人自己要去试图学习，这个形成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思维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方式。我自己当然在这方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一个缺陷呢，所以我也在努力学习。在和小平的讨论当中学习到很多，在和这个观众的互动当中也学习到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非常重要，因为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想去中国改变一个事情，你可能你根本就做不到，没有这个渠道，而且有非常大的风险。但至少我自己抱我自己的分析问题的方式，大家可以提高一下，可以更贴近现实，可以看的，能够更多的吸收人类、国际等等的这样一些已经发生的这种转型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想呢，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要出这么一本书这个书呢就是说是希望能够引发这样的讨论。所以今天是非常感谢小平，对，借助你这个非常好的平台，对，使得这个讨论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说可以有这种讨论，我们可以参加这样的讨论。
这个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对吴教授的这个采访呢就到此结束，要感谢吴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感谢小平，感谢观众。Thank you.